认识上帝的末世，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基础课程当中旧约浅说啊这一个科目。你现在收听学习的是李重恩为你带来的旧约浅说。今天已经是这个课程的第20讲了，整个课程呢共有24讲哈，越来越接近尾声。希望从开始直到现在，直到整个课程的结束呢，你都用心投入学习，从中呢得帮助，对旧约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第20讲呢有一个主题哈，也是四个字的，凭诗记忆。凭诗记忆，聪明的弟兄姊妹呢啊，应该立刻就会想到，今天重恩要跟你简单介绍的就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当中的诗篇。有时候啊，在聚会或者是弟兄姊妹的群体当中，突然被要求要背诵圣经啊，整章的圣经来背诵的话，我想大家都会啊有一种紧张，而且呢啊，大家也不一定啊每一天每一章都懂得背的，到底他想我们背的是哪一章的经文呢？啊，心中呢都会有不少的猜想哈，啊也会啊有一种紧张，就是大概啊多数的经文我都不会背诵的。但接下来如果邀请弟兄姊妹背诵经文的一个负责的肢体说，我们一起来背诵的是诗篇第23篇的啊，我想呢现场的肢体呢都会啊感觉轻松了啊，因为诗篇23篇呢很多肢体都是熟悉的，而且都懂得怎样背诵的，这个难度呢就不是那么的高。不是说这一篇诗特别容易，而是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不少的场合聚会里都会听过，都会读过，也会背过诗篇23篇。那这样吧，今天凭诗记忆，既然呢要学习的是诗篇，我现在也给你一个突如其来的邀请，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23篇怎样？不懂得背诵的啊弟兄姊妹呢，尽快的翻开圣经啊，看着圣经，大家背一遍或者是读一遍。好，尽快做好预备。诗篇23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河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是诗篇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其中的一篇，弟兄姊妹呢可能都背诵过，默想过，也从中得过安慰。古往今来在教会当中呢也有不同的诗歌用了诗篇23篇做它的题材，可以说是呢百唱不厌哈。那我想透过这个代表性的诗篇，就让我们对诗篇有一个的认识和体会，就是诗篇的感染力、普及性，还有对生活直接的影响呢，都是这样的深入的。就算弟兄姊妹还没有看完整本圣经呢，我相信你总会看过或者是记得一些诗篇，或者会背一些来自诗篇的经文金句，而且从中呢是得到帮助勉励 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信仰经历当中呢可以共同分享的一些的体会，一些的共鸣。一直以来呢，诗篇是深受基督徒的喜爱的，无论是个人灵修或者是敬拜聚会啊当中呢，我们会集体的诵读啊诵唱，都常常会使用诗篇或者是它的内容。那无论在哪一种的生活的境况啊，或喜或忧，或顺或逆，我们几乎都可以在诗篇里呢找到类似的这方面情感的一些作品，作为我们读的时候一种自我的抒发。又或者呢啊，我们就直接透过这一些诗篇对神呢发出我们的啊心声的倾诉，或者成为了一段的祷告祷文。这种现象呢，其实不受地理或者是种族所限制啊，全世界的信徒呢都有共同的经验。诗篇合共有150篇，当中呢有2/3，就是差不多100首的作品呢是啊在啊诗篇当中呢标示了它的作者是谁。其中啊经过这个统计呢，有73篇呢是大卫的诗，其余呢有12篇是亚撒的诗，还有11篇呢是可拉后裔的诗，另外所罗门2篇啊，摩西、以斯拉人、以探和西曼啊都各有1篇。其余的50篇的作者呢啊我们就已经无从查考了。由于啊诗篇的内容呢跟大卫有关的诗歌呢接近一半，亚撒、以探和西曼也都是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呢他们是负责歌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诗篇呢应该是以色列联合王国时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神在那个时代所发出的一些的启示。说到诗篇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就是用弦乐奏的诗章。这些诗篇呢，大部分在创作的时候呢，就已经配以音乐，是可以诵唱出来的。而从啊诗篇的诗题哈 那些之前的介绍呢，可以发现共有55篇呢，说明是交与灵长的。因此呢，诗篇的名称也正好表达了它所特别采用的音乐形式是有音乐的，是颂唱的。当我们翻开旧约圣经的诗篇，发现呢，大部分的诗篇每一首的诗歌前面呢都记下了一个诗题，可能是跟作者有关的啊，是跟啊诗歌的用途啊歌调有关的，或者是啊历史背景的。至于完全没有诗题的啊，我们算过呢也有30多篇。这些诗题呢早在希腊文的72译本当中已经出现有这一些的前提的介绍了。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呢，在主前3世纪的时候，希伯来文圣经也有这些的诗题。部分呢可能在诗歌写成的时候已经附上。另外呢可能是后来编辑整理的时候呢加上去的。特别在文士以斯拉在主前5世纪整理旧约的时候呢，可能就加上一些说明的诗题。虽然这些诗题呢不一定是诗篇正文的一部分，但我们深信呢神允许了这些的介绍的存留呢必然有它的目的和价值的。因此诗题当中有关作者啦、历史背景啦、一些说明的这些资料呢，我们相信都是很可靠的一些阅读诗篇的指引。诗歌诗篇的产生呢跟以色列人的敬拜献祭的礼仪呢有着一个密切的相互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只要我们翻开诗篇，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诗篇跟献祭礼仪的关系。当中呢，有55篇的诗歌说明呢是交给诗班长的、领长的，又有20几篇诗篇呢，跟这个亚沙和可拉2班呢主要的立位歌者有着关联。 啊，他们都是负责呢这个献祭礼仪的。又有一些哈、啊、音乐指引呢，说明用什么的乐器，好像是用弦乐、管乐都注明。加上呢与音乐相关的一些用语呢，也常常出现，像细拉。可能啊，我们现在只能够是推想，可能是只是一个停顿，或者是说这个音量呢要越来越大。其他有一些的注脚，百合花、远方无声歌等等啊，我们也不太明了，但相信呢是跟曲调有关的一些名称。那这些呢都是音乐指引的范畴，都是呢跟礼仪进行呢有关系的。另外，诗篇的内容呢也直接的让我们知道哈，这篇诗呢是跟某一些特别的礼仪有关的。好像呢一些纪念性的礼仪，诗篇38篇、诗篇70篇就是了。还有说明是安息日之歌的，诗篇92篇。也有呢是感恩祭的诗歌的，诗篇100篇。而其他诗篇呢也有不同的内证，显示了跟特定的礼仪有关的一些的联系。关于这种的诗篇和献祭礼仪聚会的关系呢，也不难去理解的。因为在旧约时代哈、啊，大部分的时间里呢，圣所、圣殿成为了以色列人敬拜生活的焦点。其实以色列人在任何地方呢，他们都可以祷告的。每当环境许可呢，他们也会来到啊主要的啊这个圣所里头呢，去向神发出祈求。在古代的以色列，感恩的祷告几乎呢也必然的跟感恩的祭、献祭、祭礼，或者是还愿的祭、甘心的祭是有联系的啊。祷告与这些祭呢一同的献上，所以诗篇呢很多内容出现的时候，可能是个人的创作啊，好像很多大卫的诗歌哈、啊，应该出现的时候是个人的创作，但后来呢，这些诗歌的存留或者继续的使用呢，就在群体的、聚会的、敬拜的、献祭当中呢，代表了整个会众呈现到神的面前。这种的诗歌题材的祷告啊、颂赞的等等呢，是古代东方人常常用来表达感情的一个相当自然的一个方法。这些诗歌呢也会用乐师来演奏，然后呢可以的话，大家呢也投入这个颂唱哈。就是这样，慢慢的一本内容丰富的诗歌集呢就因此而形成了，可以给个人的，可以给会众的，甚至是给整个国家的，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呢来加以运用。这本诗歌集编定了之后呢，可以供应以色列人各种不同场合的需要，也供应了往后历代基督徒灵性上的需求。所以这也是我们喜爱诗篇的其中的一个的原因了。无论啊各种的诗歌它本身的来源是怎样，最后呢都被合并在啊一本的歌集当中，也应用在以色列人的礼仪里头。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假定哈，以色列人当中最好的诗歌集呢，诗篇呢，就是因着这样的情况被保存下来，也成为了历世历代信徒的勉励，我们可以应用来亲近神的一些的作品了。基本上呢，诗篇里的每一首的诗歌呢，都是自己成为一个单元的。也就是呢，绝大多数的这些诗篇呢，除了少数例外哈，都是呢独立的来阅读来理解的。 每一首诗歌跟前面的跟后面的另一首诗歌呢，基本上可以完全无关哈。因此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特点，我们要对长达150篇的诗篇的内容要进行一个整体的综合，或者为整篇诗篇提个纲要的话呢，有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同的单元。不过哈，透过过去前人的研究呢，尝试去借着诗篇的内容的含义，把它分类成为不同的诗歌的性质呢，我想这个是一般来说帮助我们去读诗篇的基本的方法了。对诗篇要做有系统的研究呢，按照诗歌的主题内容来进行分类呢，这是到目前啊可能最理想的一个方法。因为不同的诗篇，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呢相似的一些的题材、背景、经历，或者是共同的主题。那接下去呢，崇恩就分享哈几个主要的诗篇当中的诗歌的类别啊，大家呢有一个简单的学习。按照过去诗歌的研究呢，我就选取了当中的几个的主题啊，像哀歌、悔罪诗、赞美诗、历史诗、上行诗、弥赛亚诗和字母诗这几方面呢，我们来理解一下。首先说到这个哀歌呢，诗篇当中的哀歌哈，一般看内容的时候呢，都看得出来是跟一些苦痛的经验有关的。哀歌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关于国家的哀歌。这一类的诗歌呢，常常有一个固定的结构，就是首先描述令人痛苦的那些的处境，然后恳求神帮助他的子民。其中呢，常常会提到神过去如何的连续了以色列人。最后呢，通常就是表达一种的信心，确信啊，神一定会回应他的子民的呼求。除了国家的哀歌呢，第二类呢就是个人的哀歌啊，这一类的诗歌为数呢也相当的多，常常被形容为诗篇的骨干哈。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呢，就是个人的哀歌呢有很尖锐的一种的控诉，或者呢是对那些带来灾祸的人的一种的愤怒哈，要攻击。正如呢在全国性的哀歌当中一样，个人的哀歌呢也会哈有时候针对神，哎呀，你为什么好像忽略了我们，或者延迟了那个的干预执行了一些的审判。虽然呢诗人常常会有疑问，心怀不平，但个人的哀歌呢又常常以赞美神来作为一个结束的，显示诗人与神的关系，也继续的期待神预备的拯救。说过哀歌呢，我们来看看一些悔罪的诗歌哈。除了少数的悔罪诗之外呢，大多数哈其实都是来自大卫的作品。当我们想一想哈，这些作品呢也特别配合了大卫生平里头他犯罪的经历，因此呢可以明白到忧伤、痛悔、罪恶的重要性。大卫他以真诚的悔罪表达了自己内在的感情，其中最代表性、最经典的就是诗篇51篇哈。大卫体验到自己罪孽深重，以三重强调来进行了一个表达，对罪孽、对罪、对过犯他的那个的反应到底如何。大卫也没有意思哈要寻求逃避个人的责任，他是凭着信谦卑俯伏的归向神，并且确实知道神所要的乃是忧伤痛悔的灵。痛悔的人啊，他们的献祭、他们的侍奉呢，最终只要是一个真诚的悔改呢，还是可以得到慈悲的神的怜悯和喜悦的。诗篇32篇也提到呢相似的一些的经历，显示神的保护成为忧伤痛悔之人呢一个生命的很实在的投靠。 我们再看看另一种诗歌的类型啊，就是赞美诗。诗篇当中的赞美诗呢，为数也相当多，包括了个人的赞美、团体的赞美、对神的王权的赞美哈、啊，通常都是表达呢啊一种的欢欣，一种的称谢，特别是在经历了神的帮助、拯救之后呢，那一种的欢乐很自然的流露出来。而对神的赞美呢，经常是来自一些人所看到的神创造自然的奥妙的这些啊经验，又或者呢为到丰收来感恩，为这在敬拜当中所经历的喜悦来表达，还有就是节期的一些庆祝哈，以及呢啊全国的重大的赞美的一些的聚集。那这些呢都成了以色列诗歌诗篇的重要的部分。再说说诗歌里头的历史诗篇啊，我们看到呢作者透过历史诗呢反映了神在历史当中如何的对待以色列人，也看到以色列所经历的多姿多彩啊神同在的历史啊，这些的历史呢令诗人得到了很丰富的诗歌的灵感啊，其中呢包含了无数的以色列在过去得到奇妙拯救、经历神丰富恩惠的一些历史的材料呢，也透过这些诗歌呢给反映出来了。至于上行之诗呢，一般呢就是朝圣者哈、啊、要到圣殿去啊进行活动的啊一些的描述，上行之诗。这些诗的历史背景呢啊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掌握啊，但呢这些诗呢现在公认呢都是跟以色列人呢主要节期他们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朝圣敬拜或者是献祭有关的内容呢啊，也是表达了以色列人呢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份共同拥有的感情和经验。说到这个弥赛亚诗篇呢，这是诗篇里头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部分哈。啊，有人说有17篇，有些研究说是18篇弥赛亚的诗篇，他们呢全都带有预言的性质，也提到受苦的弥赛亚、弥赛亚的降卑、受死、复活、升高，又提到作王的弥赛亚，他将要怎样的统治万邦等等。那我们要知道哈，受告的弥赛亚这一个词语呢，在诗篇的时候看来呢，好像都直接是跟大卫王朝的一些君王的应许有关，这是当时的一种关系，一种的阅读吧。但其实一个更重要更广义的解释呢，将会更加的合宜。为什么呢？这样的解释应该是有预言性质的，就是预表预示主耶稣基督的四重的使命，包括做君王、做先知、祭司和仆人。至于诗篇当中有一些所谓的皇室的诗篇呢，我们都可以呢着眼于它的预言预表的性质，把它归类成为弥赛亚诗篇的。特别在早期的教会哈、啊，当时信徒就是这样来理解这些的诗篇。由于呢跟主耶稣的生平和耶稣的信息有关哈、啊、所以这一些的诗篇在解释新约的时候呢有相当重要的价值的。诗篇里啊我们说的弥赛亚诗篇呢提到主耶稣的预言呢，比以赛亚书或者是其他任何一本先知书呢都要内容上都要来得更多。所以呢神的儿女呢都应该熟读啊这些的诗篇。啊，举例来说哈，诗篇第二篇虽然直接读的时候呢跟大卫王有关，但是哈、啊、却谈到呢远超过大卫统治权的一种的普世的管制。此外呢，大卫王朝诸王受告啊，代表那坐在天上的宝座的神来治理全地，这种的代表性呢也强烈的暗示了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和道成肉身的执事。最后要说说是另外一组叫离合诗，离开的离，合作的合，更简单的 啊，称呼呢就是称之为字母诗，字母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诗篇119篇，按着希伯来字母的顺序啊，是22个字母，每八节就成为一组，用相同的字母来开始，所以呢总数就是176节。其他的字母诗呢啊，可以比较简单，就是呢每一行根据一个不同的字母来排列。当然呢这些诗体的特色呢是没有办法哈在中文翻译的圣经当中呢保存或者是显示了。当我们阅读诗篇的时候呢，要知道诗篇其实也有很丰富的一些神学教导的。关于神方面的一些教义教导呢，提醒我们哈，无论在困境或者顺境当中，诗人都显示了对神强大的、强烈的信心，对神的属性有清晰的观念。我们可以从神跟他立约的民的这种关系当中呢，认识神。诗人特别喜欢用拟人法来表达神，谈到神的声音、言语、耳朵、眼睛、面孔、手掌、指头等等，那这些表达方法呢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呢，这也培养了我们跟神一个更密切的一种个人生命的关系。诗篇当中的一神论呢也是清晰的，诗篇说明神是那创造主，神是历史的主，神是大自然的主。虽然是如此的伟大哈，但他还是容许人成为一个敬拜者来到他的面前。关于人的教义方面呢，就说到哈，虽然人跟创造主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人呢仍然是神眼中看为宝贵有价值的。因为在神的旨意当中呢，已经给了人有权柄管理其他受造之物，也可以跟神来建立独特的灵里的关系。人往往呢被罪恶所危害，但他呢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人需要对神忠诚。整卷的诗篇呢都启示了一种很强烈的神与个人的关系，鼓励人祷告赞美，劝导人来信靠神。诗篇的宝贵和重要在于个人灵命经历的记录，加上丰富的神学思想。那这些呢都是哈神的儿女们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呢对渴慕认识神的人来说呢，诗篇就成了一个甘泉，也成了一切追求神的动力的来源。但愿弟兄姊妹，我们借着阅读学习诗篇，一同来行走一条属灵的、属天的、属神的圣洁的道路。下次的节目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有关旧约的学习。再见。Thank you.